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8月22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在这一天开始的时候向你献上祷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的生活当中能够从主那里找到我们生命的意义，也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今天可以过一个荣耀主的人生。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8月22日，存心节启示录13章14、13、14节。又行大奇事，圣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黑体字强调的是叫火从天降在地上。冈田美子看到那道炫目的光时，正和他的两个年幼弟弟在院子里玩耍，那年他才8岁。他听到很大的爆炸声，然后是一阵巨响将他震昏。醒来后，他回忆道：我当时感到太阳在朝我压下来。他的弟弟们在他身旁哭泣，他们的身体因烧伤而红肿。邻居们纷纷倒地，露出皮肤溃烂，街道上满是尸体。那天是1945年8月6日，地点是日本广岛。出事当天，在日本南部的这座城里，没有人对在高空盘旋的3架美国 B-29 轰炸机给予多少关注。但是3架飞机中有一架是艾诺纳雷号，在8点14分投下了一枚炸弹，拉开了毁灭之雨的序幕。就是美国总统杜鲁门所言，如果日本坚持不投降的后果。据估计，该城35万的人口中有1/3死于这次原子弹爆炸，包括韩国的真木兵以及日本的皇家军队。在接下来的数年内，将还会有数千人死于放射性中毒。原子弹爆炸将玻璃变成了液体，大楼夷为灰烬，而人体烧成了废墟上石刻的残影。黑雨降下来了，对当时年仅9岁的小松圣子来说，他们就像石油一样。这位小男孩看到黑雨浸透了他的爷爷奶奶。当原子弹投下来时，他们正在家里吃早餐。3天后，另一颗原子弹摧毁了长崎市。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于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宏大、最恐怖的战争结束了。而使战争结束的事件却远比他想要结束的战争更恐怖。那天烈火从毫不设防的日本城市上空倾降下来的恐怖是无法被淡化的。人们很容易谴责杜鲁门总统和其他参与者，称他们为头号恐怖主义分子。然而历史证明，这两颗原子弹的确使数万的生灵免遭涂炭以及常年战火的苦难。启示录13章的弟兄用火从天降下来维护不圣洁的三一真神。这一场从天来的火将加剧邪恶的苦难，而不是减少他们。但是那不逃避十字架的一位，他将找到结束这场远比二次世界大战更普世、更可怕之战争的办法。在这里蒋老师其实是讲到火从天降下来，当时他想到的是那个他看到的报道，日本日本因为那么小的一个岛国，但是野心挺大哈，要来侵略中国，然后还要对美国发动珍珠港事件，对美国也造成了本土以外的这种打击，然后在菲律宾群岛上也是肆虐横行。所以其实日本还有德国啊，这些给世界人民造成的灾难 又哪里是说他这三分之一死于原子弹或者之后的那些广岛长崎的日本人他们所遭遇的这种毁灭，其实跟他们在他们的国家在战争当中发动的战争对于世界人民，对于被侵略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来说，实际上也显得不是那么样子的惨痛了啊。因为实际上二战对我们中国，对于整个世界，对于犹太世界，犹太人民来说，他的这种创伤也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啊。你看一直到现在我们中国的那个横店还在拍着抗日片啊，那种抗日神剧，其实它反映了一个思想，当然也是因为没有其他可拍的啊，只有抗日神剧还可以拍一下，但它反映的一个思想实际上就说明这个日军对中国的占领，对中国的侵略，对于整个民族的这种整体的影响是多么大啊。而且我们也知道日本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是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所以还有一些中国的一些有良知的一些记者一些学者他们搜集南京大屠杀的证据然后我也知道有一个女孩，她因为去采访了这些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她也看到了大量的史料，结果最后那种残酷让她自己都没有办法再继续生活下去，所以她最后选择了自杀所以我们看一件事情真的需要注意，就是你作为日本作为德国就是德国在战后它是非常的具有悔改精神的，德国是愿意悔改，而且现在前几年我听说有中国人不识好歹的不懂历史的也缺乏敬畏心的两个中国人跑到德国去，然后在那儿比希特勒的那个嗨希特勒的那个动作在电影上我们经常都看到那个手这样比，结果后来他们是被判了刑的因为对德国人来说那一段是他们整个民族的一个失败的一个惨痛教训但是日本政府你看他还有靖国神社，每一年他们都会去参拜靖国神社，靖国神社那些人都是他们其实都是战犯但是日本人他们觉得那是他们自己的民族英雄，所以他们要拜，所以你从日本的这种参拜靖国神社你也知道这个民族作为官方来说他并不知悔改那些战犯他不认为那是他们自己民族的耻辱，不像德国人，而他们认为那是他们民族的英雄，所以他既然把这些侵略者定为是英雄，战犯定为是英雄，那就说明他们整个民族对整个二战对于外民族的这种侵略对于整个世界人类的这种毁灭人性的这些暴行逆施他们是没有什么醒悟的所以今天我在读到这个广岛长崎的两颗原子弹的时候，我听到他们报道说不知道是真是假说那个飞行员投放原子弹的飞行员好像后来是选择了自杀其中有个飞行员因为他觉得好像自己对日本人的这种日本人民的这种毁灭太惨重了，实际上没有必要，我个人觉得，因为日本人本来他们作为一个民族，他当初美国是极力的呼吁连盟军是极力的呼吁他们投降，但是日本天皇的军方不投降呢，势必就造成更多其他受侵略民族的更大的死亡，那最后美国是迫于无奈，杜鲁门总统然后才那个签发了这个投放原子弹而且投第一颗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宣布投降直到第二颗投下来了才宣布投降，当然其实我有在想为什么他不炸那个日本天皇非要去炸广岛长崎这两个地方其实我觉得就是每次战争嘛都是老百姓，其实包括那些到日本那些我们所说的所谓的日本鬼子那些军队里头的那些其实也都是老百姓的孩子我真的是觉得其实只有上帝才真的是最公平的，到最后起诉上就会说根本枝条一物存留， 上帝会有斩首行动的。实际上美国那个时候没有斩首行动，如果有斩首行动，现在就把日本军方的日本天皇这些人给斩了，不是挺好，老百姓也不需要受那么大的罪。但是那个时候可能也没办法，而且可能美国也没那么先进，说他就能够定准定点就可以把日本天皇精准位置就确定了。反正在于日本人遭受广岛长崎这两颗原子弹的这个事情上，原子弹这本身对于老百姓的伤害是肯定是很大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好和坏之间来做决定，尤其是在我们这个罪恶的世界上，很多时候它是坏和更坏来做决定。否则日本军方不投降不投降。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知道，就是自己做的事情是自己需要负责任的。当然在政治上在军事上那个代价就是老百姓这样想起来不管是日本老百姓还是中国老百姓总归大家都是受害者。所以在遇到战争的时候，我是觉得不管官方会怎么样子吹嘘当然抗战那个时候那个真的是叫保家卫国但是这世界上随着耶稣基督再来，随着人类的罪恶，又有多少战争是真正的，你可以说哪方就纯粹是正义的战争，现在会是越来越少了在二战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说中国人，特别像我们四川人，我们川军川军当时出川其实真的就是为了保家卫国，那个对我们老百姓那个时候就是那国家就是整个民族在遭受蹂躏，国家就是有难的，老百姓是可以是需要在这个时候站出来上战场的。那但是随着这世界的罪恶加深，我的问题就是在今天所发生的战争当中，到底有几场战争老百姓当炮灰的战争有几场，我们可以说某一方他真的就是绝对正义或者绝对邪恶绝对邪恶我觉得两方可能都邪恶都可以说是绝对邪恶，现在就是很难找到一方他是绝对正义的他不是出于政治利益考虑不是出于当权者考虑，老百姓不是白去当炮灰的，现在很难找到这样的一场战争。所以我是觉得最好我们国家是没有战争最好是没有战争，如果有战争的话，我也希望我自己的孩子还有我们弟兄姐妹的孩子们不要那个头脑发热然后就去当炮灰因为到了今天这个时候，很多事情都是当权者的利益都是当权者的利益。但是在二战的时候在那一种情况之下，我们还知道真的是一种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间的这种正义和非正义的之间的这种抗争然后蒋老师说到这个火从天降下来，就讲到是其实上帝在最后他是可以找到一个办法他来结束一场比二战更普世更可怕的战争。但是我也相信上帝结束战争的时候不会有无辜的人，愿意信上帝的人，愿意投靠上帝的人会做炮灰上帝有这样的万全之策所以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些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将来的结局一定是正义战胜邪恶上帝一定得胜我们来看江梦林老师他的祷告。主啊，我渴望看到苦难和恐惧的结束，当你在为结束大征战而奋斗时，帮助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信靠你我们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周围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们也看不懂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关系到我们同主信仰的事情，关系到我们同主关系的，都求主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心灵的眼睛能够明亮然后求主帮助我们，把我们的未来，把我们孩子的未来，把我们整个世界的未来，我们所关心的这些所爱之人的将来，都求主能够看顾使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都愿意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主的手里， 然后我们就相信主，那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信靠他。愿神赐福给我们大家，阿门。